你是你把那个神圣的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说是你使我们从死中复活过来，是你使我们对你们产生仰望，使我们那已经错误了迷失的方向，那一个已经归向黑暗的心智，因你圣灵的工作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赞美你，说我们如今恳求你给我们对你的恩典，你这样救赎的大恩，基督宝血的救赎的大爱，我们有更清楚对真理的认识，使我们的恩典从真理上都有长进。主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不但认识你的深恩大爱，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你的爱，流露你的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那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再次交出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我们昨天提到有关于我们接受或者我们这个认识这个预定从拣选，那这件事情呢，虽然引起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是这样做法的。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预定论，所以我们就变成懒惰的人；也不是因为接受了预定论，我们就变成骄傲的人。我们接受这个理论，使我们成为坚强而有力量传福音的人，因为神的预定就成了我们传福音必然有果效一个最合理而最有力的一个保证。在神的预定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百姓等候我们用福音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责任乃是高举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而结局一定是神的显明被彰显出来。因为神的预定并不是就这样定了，而没有经过过程去把它彰显出来。这个过程的整个的力量，这个过程所有的步骤，也是神所预定的方法，也是神所给人力量去做出来的。那我今天特别好让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来了是为他的选民而死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来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种思想呢，常常会引起许多的误会，好像说我们的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主的能力是被限定的。那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无论是这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或者不相信预定论的人，无论是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他们都承认在永恒里面真正得救的人并不是所有亚当的后裔，你了解这句话吗？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所有神圣信仰的人都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也不是所有的人上天堂。是无论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都承认不是所有的人得救。换句话说，每一个教派的人，只要他是这个福音信仰的，他都承认除了福音以外就没有人得救。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的功劳在他身上运行，而此救恩临到他，他才得救的。所以呢，所有福音信仰神跟信仰的人都知道，有一些得救，有一些灭亡，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而这些人的拒绝随他灭亡，或者耶稣基督是为他所这个预定的人死，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今天要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要硬硬的说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死，那么这个就指所有的人耶稣都为他死了。如果耶稣已经为他死了，而他没有灭亡，那是神愿意他得救而他不愿的话，这样他的不愿就妨碍了神的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不愿就比神的愿的力量更大，所以呢，这个就成为神的意愿从神的全能没有达到的那个神学问题，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如果你说耶稣为所有的人死，那么你又不愿意走这个，不愿意在这个困难中间承认你遇到这个困难的话，你一定最后面向 universalism 的心态的危机，也就是呢，最后你可能会接受全世界人都会得救，因为耶稣为全世界人死。所以在这 universalism 的思想里面，同在卡巴的思想里面，他们接近就是要走那一条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我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名为耶稣，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是这样信。但如果你不愿意那样信，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弟兄，因为这个呢对你，我不认为你要接受信。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这是我的看法。那接着我比较思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主呢，耶稣，我们的主借圣父，借着圣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使教会归向他。所以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乃是让那已经严厉上帝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可以回来与上帝合为一。那么这个回头与神和好的工作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救赎工作所得到的一个果效，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冤仇没有被除灭；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愤怒没有被挽回；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如果没有借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可能出死入生。所以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大家说，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代罪人死而使罪人称义的复活。这个死与复活就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唯一中保所做的工作，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也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我们一生和好。那么这个一生和好呢，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蒙上帝喜悦的条件以至于我们被求成就，昨天就提了这个和好完全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承认。所以这样的上帝看圣徒乃是透过基督来看他们，而不是透过他们看他们。正像的从前神看全世界人在罪恶中间，乃是透过亚当的代表性来看全世界的人，所以亚当自然地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在他里面我们都被称为罪人。但是我很清楚地表明了，当神审判罪人的时候，他不是因亚当的罪审判所有的人，那是按个人的罪行来审判我们。这样呢，按地位而论，我们在亚当里成了罪人；按绝对的自由而论，我们还是像亚当一样用我们的自由犯了罪，所以我们在最终就受审判，在最终我们被定罪。那么现在呢，因亚当一人的悖逆，所以呢众人都背弃上帝；因亚当一人的悖逆，十重罪就临到了全世界。那么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很清楚的，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在这个人子的地位中间，他把人对神所失去的，人对神所应当有的那一个绝对的顺从表现在上帝面前。所以呢，这样反在基督的顺从里面有份的人，这个人都与基督一同承受了做儿子的这个地位的这种盼望。所以呢，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顺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悖逆神；因一人的顺从，在他里面的众人都一同领受神的义。这样基督的顺从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来看一处很重要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大家一同读这两节的圣经，第七节，在第七节到第九节，基督在肉体之后，我要在这里先从这一节圣经解释到一个错误的解释法的危险问题。在第七节里面说， 基督的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曾经被记载的哭有三次。第一次的哭，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哭了。耶稣哭了，约翰第四章三十五节，那是全本圣经的最短的一节圣经，中文是四个字，希腊文只有两个字，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这一次的哭是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刚硬而哭，但是犹太人认为他是为了爱拉撒路，拉撒路死了而哭，这个没有理由，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拉撒路就要复活，他要用他自己的大能叫拉撒路复活，所以一个能复活的人，耶稣为什么要为他哭呢？但是为犹太人那样刚硬，耶稣基督哭了。也就圣经记载那一次以后，犹太人就定义要杀耶稣。第二次，圣经记载耶稣第二次哭是在这个橄榄山的上面，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流眼泪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就要变成了荒唐了，但是你还不知道，看哪、啊，我如同母鸡聚集你，像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圣经记载哀哭就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这节的圣经呢，到底是记载耶稣什么时候哀哭呢？这个很可能是在克西马尼园，他为要担当全世界的罪，预备接受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时候，他为人类的痛苦，为人的罪呢，他大声哀哭。那么这节圣经，如果你注意呢，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这节呢，到底他求什么呢？他求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换句话说，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位主性中间，圣父是主，圣子是主，圣灵是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以人子的身份来向他的主，也就是圣父祷告，因为圣父能救他免死。那么到底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注意，从一本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了，为人人赏了十位，耶稣基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祭司的工作，在至圣所献上了他那个无瑕无耻的宝血，借着永远的灵献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死了。但是呢，这一节圣经从回教的某一种解释有一个关系，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回教说呢，真正的了解基督教，从回教的中间的那一本书呢，乃是叫做巴拿巴的福音。这个巴拿巴的福音本来基督教从来不承认，而巴拿巴的福音是从来在初期的教会没有见过的，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第四个世纪、第五个世纪、第六个世纪，甚至到第七个世纪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所以这本书根本在历史上没有，到了回教去起以后，回教徒才造了一本福音，叫做巴拿巴福音。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巴拿巴的书信，这个是有，但是巴拿巴的福音是没有。在巴拿巴福音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耶稣他不讲基督，因为他们相信是耶稣是先知，但是不相信他不称为是基督，他是先知伊撒。这个伊撒就是 Jesus， 这个阿拉伯文说耶稣，这耶稣伊撒，他也称为他是弥赛亚，像基督一样的。但是这个字呢，他的用法和我们不一样。这个先知伊撒，因为他是很敬虔的人，所以就是祷告上帝可以使他免死。上帝因为他是这样圣洁、这样虔诚的先知，就垂听了祷告，真的给他不必死了。所以那一天那个解释还真的不一样哈。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遇到，你要很小心。同样一节圣经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是怎么样使他免死呢？他说呢，上帝就那个时候呢，给他一种面孔的变化。所以呢，仇敌到科西马尼要抓他的时候，看不到他，就放他走了，因为面孔变了嘛。但是上帝又把犹大的脸变一变，所以他们把犹大当作是耶稣，就抓去钉十字架。所以根据巴拿巴的这福音呢，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而不是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敬虔，向那一个能救他免死的上帝祷告，因为他的敬虔蒙了应允，他是那样解释的。 那么这节圣经不是那样子的，这节圣经的重点是恳求主，这位主使能够使他免死的主。那这里所指的免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大家说，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虽然他进入阴间，但是呢，神把他救出来了。那么这个关于进入阴间，这个长老宗的，从这个路德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在今天的范围里面。那现在我们大家来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家一同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你不将你的这个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见朽坏。所以他呢是不撇在阴间也不朽坏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这样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见了这一句话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我先读第二十四节，以后你们就读第二十六节同二十七节。第二十四节说呢，你们杀了他，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在指望中。第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节圣经从以这个诗篇第二篇那是解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个要节。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受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耶稣基督在人间的时候，正像亚当在世界上的时候，亚当成为人子，神造了他神好，但是他这一个自由呢，还需要经历试探才进到 confirmation 的地步。这个需要经历试探来进到更完全的这个地步呢，就是神要人对他的爱的一个反应，那就是顺从。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提到顺从的时候，我顺便谈到一样的事情，上帝与人间的关系，那个爱呢是相辅性的关系。如果是神爱人而可以让人随便犯罪的话，那个爱是泛滥的爱，像洪水泛滥一样的爱。但是神的爱呢，是与人之间有相互关系的爱，所以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真理的约束，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命令的限制。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神给亚当在伊甸园放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的那个树在那里，神给亚当一个命令，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这个限制同这个命令才是真正的爱的意义，因为真正的爱的意义一定不在真理之外泛滥，真正的爱的意义不在原则之外无限制。所以呢，命令就是爱的总归，就是命令，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那么亚当他没有顺从，所以把人类带到一个离弃神的道路里面。第二个人代表全人类的，代表我们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以顺从来把人带到一个蒙神悦纳的地步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孝息顺从，以至于完全。那么这样一位完全的祭司，是曾经经过试探而被坚定的顺从。这个顺从和我们的顺从什么关系呢？你注意哈，接下去就说呢，他的顺从成为顺从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这里有双重的顺从。什么顺从呢？就是顺从神的基督，从顺从基督的人，顺从神的人子，从因人子的顺从而顺从人子，借助他的顺从，顺从上帝的罪人。这样呢，我们的顺从要归入神的儿子顺从的里面，才是为神所承认的顺从。我再讲一次，我们的顺从归入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神所承认的顺从。大家跟我说，我们的顺从归入耶稣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上帝所承认的顺从。那么我们怎么会顺从呢？就因为基督对神的顺从，把这一个本性呢，借助重生的工作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顺从。这样因基督对神的顺，我们才能顺，我们的顺才能蒙悦纳。因基督对神的信，我们才能信，我们的信才蒙悦纳。这个叫做由以信以至以信， from faith to faith。 其间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信成为我们对神的信的一个根源，基督的顺成为我们对神的顺这个根源。那么亚当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亚当与人的关系是由于信以至于信，它是英文的信、啊、所以 from sin to sin， 那是亚当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也是 from sin to sin， 但是中文的信，所以中文的信比英文的信好得多了，对不对？感谢上帝，中国人的名字相当好。那因为基督的顺从，我们的顺从被神承认，因为基督的信，我们的信蒙神悦纳。如果不在基督里以顺从的信在神面前表达，那是不能蒙上帝悦纳。那么这一个呢，这个顺从中这个信心怎么来的，这我们就要谈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平的工作以后，乃是叫人以神和好，这样呢，神就借助他圣灵奇妙的工作运行在人的身上，产生了人以基督联合 The Union with Christ， 以基督联合，我基督活着，所以你信我的主耶稣基督而活着，这样我以主而为一。我今天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主与我一同被藏在父里面，这个联合的工作就是使一个人永远不失去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堂里面，在查经班里面，乃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失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父将这些人赐给子，记得吗？首先讲的父将这些人赐给子，所以这些人呢，在父永远的计划里面已经成为子的基业。所以基督在他在你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基督的基业，而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这样我与主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圣父的拣选，因为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与主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的工作呢，就是使我连于基督，连于元首，而永不分离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神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什么永不灭亡。好，有关于这个联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先问大家，圣经提过怎样的比喻来描写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联合，基督与信徒之间的联合，圣经提过怎么样的比喻，你们提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头发。然后有很多教会要比耶稣更厉害、啊、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联合呢，并不是指着耶稣如果没有教会他单单头就会死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教会如果没有头啊，这个教会就乱七八糟。耶稣基督是神，他根本不需要被造界给他什么成全，我们昨天提过，因为他是 self-sufficient God， 他所以来率领我们引导我们，来叫我们在他里面领受恩典，而不是他需要我们。这个对神的荣耀，这个与神之间的联合，我们弄清楚。所以第一样你们提了，圣经所讲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头
与身体的关系。在哪一节圣经呢？
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好了，你们稍微想一下去。圣经还没有提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是怎么样的联合啊？
信封，
你说什么啊？当然先讲新郎嘛，耶稣是新郎，所以一提就提新妇，宣宾做主啊。但是他是女的，所以他先提新妇、啊、OK， 你记得我的次序一定把基督放在这里啊，教会放在后面，懂吗？头同身体的关系，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什么呢？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基督同教会的联合，这个关系呢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而基督是教会的新郎。但是按灵这个我们以他合一的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的关系，不是等到他来了我们才有这个新郎的联系，但是现在已经是像夫妻一样的爱，夫妻一样的结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树，而我们呢是树上的枝子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圣经所提到的联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是树，我们是树枝，这是第三个联合。在哪里啊？这个大家最熟了。还有没有？圣经还提到基督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啊？OK, please make it reverse, OK. Foundation and building, OK. 是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根基，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根基上所建造的房子。这样呢，房子需要根基，根基使整个房子不动摇。耶稣基督是那永远稳固不能动摇的根基，这是第四个。还有没有？啊，牧人跟羊，我放在下面。牧人跟羊的关系，为什么我要放在这个下面呢？因为这些联合是整个连在一起啊。牧人跟羊是跟随的关系，我是讲联合，不是讲跟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qualitative gift， 也有一点不一样了。不，这个关系也很好了，这个很重要的。这牧人跟羊的关系，牧人照顾羊群，而羊跟随他，在这个联合的地步，没有这几个这样的重啊，这四个是很重的。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比喻，上帝的家，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啊，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联合的那个不能分开的联合的比喻，就是呢亚当同全世界的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就被比喻作第二个亚当，你看见了没有？亚当同全世界，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亚当同人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从耶稣基督是人类的这个代表的关系。这个关系用什么样的描写呢？你可以很注意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亚当与我们的关系是血肉遗传的人类关系，而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借着圣灵重生的人都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关系。这样呢，我们提到亚当与人的关系，提到基督与人的关系，不要随便用错误的解释来解释。那个错误的解释说，因为亚当一个人所有的人都犯罪，所以因为基督一个人所有的人也都得救了。那在这 universalism 你懂吗？就普救论，就用亚当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为什么基督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呢？这个不公平，所以你们解释圣经才偏窄。但我们的答案不是如此。亚当代表了因血肉与他发生关系的那种所有的人，而基督代表了因为灵生的就是灵与他发生关系的所有的人。这样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 可以解决这一些被曲解成为 universalism 的那种错误的成就。好，我们现在把圣经找出来好不好？头同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看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岂不知以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第十七节大家一同说，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体。第十四节，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圣徒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乃是上帝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毕竟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是复位肢体的，我们这个身体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许多都在基督里面为肢体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大家来读那一句，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呢，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圣经给我很清楚地看到了。那我们再看夫与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联合，圣经提过什么呢？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1节同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1节同32节，第30节先提到刚才所提的那个意义，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第31节一同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夫妻合而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7章第2节，7章第4节，罗马书第7章第4节，我的弟兄啊，这样说来，你们借助基督的身体的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什么，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来给上帝。那么这里前面是提到关于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夫人是属于他的，丈夫死了他才可以归给别人。那这乃是提到关于律法的功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有怎么样的效用的时候，神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归于耶稣基督，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大家懂读，
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上帝。那么这个是第三样，第三样树与枝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最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树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弃，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第五节，一二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捏作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的。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竟然与基督联合，像野橄榄枝接在好橄榄的树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树枝同树干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二十节念到第二十二节，并且我先读第十九节，十九节就是刚才这巴斯姆所提出来的家族家里的人的这个关系。好，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二十四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件事情很宝贵哈，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这样，就基督是房角石，在基督上面有使徒同先知，这个是历世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份，所以不能说现在有使徒，现在有先知。按广义说，现在有被差遣的人，按广义说，现在有传神话的人，但是所有被差遣的人不能以起初教会初期亲眼见过基督复活猛兽启示写圣经的那些使徒相提并列。既然传福音传上帝的话的人，也不能从起初那些做先知的人同提并列。我们是照着已经写成的启示下来的圣经来讲解，而不是直接再从领受神领受这个先知的这份。所以这个呢是历史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个基础。如果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使徒，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先知的话，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教会可以从头的根基了。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上面，有基督为房角石，这样的是历史历代的。上帝的话一次交付圣徒，有基督为房角石，就成为教会永远不动摇的根基。这是表示新旧约圣经是教会信仰的基础，不再动摇，所以不再有新的使徒，从不再有新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个是根基同房屋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对不起，我弄错了，什么？我们不要这些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这个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按着基督耶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稠块石头，那这一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房屋与根基之间的关系。那么亚当与人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也就这个呢，不单是这个提到用被造之物或者普通的情形，那提到整个人类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联合，这个比喻。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开始，你就很清楚看见这个两个，就是这个人类的代表对人类的影响。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这个谁啊，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意思死就临到众人，也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第十四节，然后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罪的权下。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是这样很清楚的。引一人亚当，引一人基督，亚当的悖逆，基督的顺从；亚当的过犯，基督的恩惠；亚当的对神的不顺从，同基督对神的这个顺从，成了一个对比。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读的有好几处的圣经，先读第二十二节，先读第二十二节，我读二十一节，你们读二十二节。实际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再读第四十五到四十九节，第四十五到第四十九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接下去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领受这个树灵的，不在先，树学期的在先，以后才有树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树仆；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树仆的怎样，树仆的也就怎样；树天的怎样，反树天的也就怎样。这个是一个新人，一个 plural， 树天的怎样，就是耶稣基督，他单独是树天；反树天的就是我们与他一同树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树仆的形状，将来也必有树天的形状，也就是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这样呢，整个人类的关系，人与亚当的关系，从人与基督的关系就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与主联合，那么这个联合是谁做的工作？与神的和好是谁做的工作？为我们预备的挽回祭是谁的工作？重生人的是谁的工作？这都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重生人，神死人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就产生了怎么样呢？这个联合就产生了一连串神拯救工作的施行。这个拯救工作的施行呢，乃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施恩的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九十章，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圣灵是施恩的灵，或者他是恩惠的源头的意思。他是恩惠的源头，也是赐恩的圣灵，是恩赐的源头。这样施恩的灵把恩典施行在人的身上。好了，我们普通的观念就是说，那么这个人听了福音，听了福音以后，那么这个人就信，接受的时候他就悔改，悔改以后上帝就赦免他，这个赦免他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这个得救的人也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重生、得救与这相同的还有什么名词？成圣，还有称义，还有蒙恩，这个大的不得了，包括呼吸空气都是蒙恩。还有没有？信主的人，
信教的人，
信道，你一定广东人。还有没有？神的儿女，神子，神的儿女。还有没有？啊？得书，蒙救书的哈、啊，
蒙恩蒙恕蒙救赎，还有没有？
羊，
成了上帝的羊，不要做猪啊！还有没有？领受生命，从圣灵生的。啊，哦，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类的名字，圣经里面，出死入生，重生被圣灵生，从上帝生，因真道生，有没有？啊，得救有没有？新生新造的人，新生的样子，好一大堆。好，现在我要问你，你现在走到哪一步？啊，你说我先天后信后悔改，有后赦罪后得救后成为新造的人，过不久就重生，重生以后几天就成圣，以后再过几个月就称义，有再过七十年。Thank you.